第三集，一走出竹林，眼前便是一片宽广，正前方是一块巨大无比的山石，上面已经有了几个瘦小的身躯正慢腾腾地向上攀爬，在他们身后也都跟着一个个衣服打扮一样的师兄。韩立当下不再犹豫，急忙往前方的巨石壁跑去。这块巨石的石壁是一片片一层层的叠积岩，风化得很厉害，某些地方一碰到就会碎掉，当然也有许多坚挺着的碎石片，十分的锐利。只一顿饭的功夫，韩立的双手就已伤痕累累，手肘、膝盖和衣服也已划破，里面的皮肉被割伤了不少处，即使伤口都很小，但是一些细细的碎石渣渗到里面，使得疼痛的感觉更添上了几分。最前面几名已经越爬越远了，韩立想到家人和三叔嘱咐的话，只能暗暗咬牙，又艰辛地往上爬去。
入门的测试会很艰难，要是没坚持到底的话，是不可能加入齐玄门的。
小丽，入学测试很难，你一定要加把劲儿啊，一定要进齐玄门，别浪费你三叔给你的这次机会。
入不入都无所谓了，但是我绝对不接受我输得这么惨，我非要追上他们不可。
韩立抬起头，费力地望了望，现在爬在最前面的人是武岩。武岩毕竟比韩立大了不止一岁，还练过一些武功，身体比其他孩子强壮得多，爬在最前面并不令人惊奇。韩立又回头扫视了后方几眼，后面还有不少人影在移动着。韩立吸了一口气，又加速前进。韩立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，但仍然没有拉近和最前面几人的距离，身子倒是越来越沉重。眼看着太阳逐渐爬到了天空的正中，而五岩却已经攀到巨石壁尽头。那里是一处垂直陡峭的山崖，高有30余丈，从山崖顶部悬吊下来10几条麻绳，麻绳上还打着一个个拳头大的结。五岩现在正攀上其中的一条，慢慢的，一点一点的，正在向崖顶移动。
我不可能追上最前面的五岩了，时间也不够了。
这念头一起，突然间手肘膝盖的受伤处就同时传来了火辣辣的疼痛，四肢无力了，抓着岩石的一只手一颤，猛地全身都往下掉。韩立下的心扑通扑通直跳，连忙把全身紧紧地贴在石壁上，动也不敢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心中平静下来，便再用手去抓住一块突出的石角，扯了几下比较牢靠，这才放下心来。韩立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，见到身后的师兄正半蹲着身子，两手臂敞开，摆出了防护韩立的姿势，见到他又安全了，这才缓缓地站直了身子。韩立的心里一阵感激，
我要是真的掉下去，前面的辛苦可就白费了。
他稍歇片刻，便又慢慢地向前移动，朝着挂在悬崖上的一条条粗麻绳爬去。终于来到了其中一条没人的麻绳，太阳几乎已经到了天空的正中，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就到正午了。这时五爷已经攀上了崖顶，正回头往下望，韩立爬到麻绳底部的时候，恰好和五爷的视线对上。只见他举起手臂，伸出小拇指，对着崖下之人轻轻比了两下，接着哈哈一阵狂笑，便离开了。
这五爷也太看不起人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爬上去。
此时的韩立已经全身上下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余力，几乎连绳结都抓不牢了。当他费了好大力气 终于爬上了最末端的一个绳结，一下坐在上面后，就觉得全身上下软绵绵的，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了。费力地扭头看了看，后面的崖壁处还有一些孩童坐在那里，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看来和自己一样都用完了最后的一丝力气。
看来我太小看这次测试了，还好没有落到最后面。
韩立转头又看到那位冷冷的师兄，他犹豫了片刻后，还是决定努把劲儿再向上攀登一些。
虽然我在正午之前应该无法爬到终点了，可是就这么不动岂不是太难看了？
韩立伸了伸有些僵硬了的双手，拾起了刚刚恢复了一点的力气，慢慢地顺着绳结往上挪动。但是这时韩立的双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，根本抓不住绳子。磨蹭了片刻，他仍然停留在原地，没有再向上挪动一点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韩立只觉腰间一紧，身子一轻，整个人突然自动地往上升。韩立转头一看，却是那位紧跟在自己身后的师兄，一手抱着自己，另一手和双腿敏捷地向上攀升。韩立注意到，此时的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天上正中。
我最终还是没能完成这段路程，都那么拼命了，怎么还是比不上别人呢？
被师兄带着，韩立转眼到了山崖顶部，崖顶上已经有六名小童盘坐在一旁休息，而五言正和一位身穿深蓝员外袍、背负着双手、50余岁的富态老者说话。月堂主和王护法都正站在他的身旁，两人身边还站了数人，正一起跟着那些青年师兄一个一个的将其他较慢的童子送上来。等了一会儿，所有孩童都被送了上来，这时月堂主走前一步，肃然地面对众童子说道：
这次合格者共7人，其中6人进入本堂百段堂，正式成为本门内门弟子，另一人五言第一个到达山崖，表现杰出，直接保送到7绝堂学习本门绝技。
月堂主回头望了一眼穿员外袍的老者，老者手捻胡须，满意地冲他点了点头。
至于其他人，张铁、韩立两人虽未按时到达崖顶，但表现突出，看来能吃得习武之苦。你们二人先在本门跟几名教习打下根基，半年后再考核一下，合格则正式成为内门弟子，未合格则送到外门让外门弟子处理。
韩立望了一眼另一名同时站出来叫张铁的童子，他正是紧跟自己身后也吊在绳索上差一点爬到崖顶的人。
王护法，剩下之人每人领些银子，全都遣送回家。
遵命。
王护法踏步而出，躬身领命，把未过关的童子领下山崖。
张军、吴明瑞，你二人把这些过关之人带到本堂去，把他们分别交予顾副堂主和李教习。
又有两名青年领命走了出来，把韩立他们分成了2组朝山崖下走去，其中一人正是那位冷冰冰的师兄。临下山崖时，韩立忍不住看了一眼五言，发现他仍在和那位蓝袍老者说话，没有丝毫要动身的样子。另一名瘦长脸师兄似乎看出了韩立心中的疑问，主动进行了解惑。
唉，他和你们不一样，是被送到7绝堂的核心弟子，一旦学成出来，最起码也是个护法身份。
还不是仗着有个当副门主的表姐夫，要不是他有个表姐嫁给了马副门主做续弦夫人，不然凭他年龄都超过了入门要求，还能进7绝堂？
张军，你不要命了？
副门主也是我门的胡乱议论的人，要是被其他同门听到，你我都逃不了面壁悔过的惩戒。
这位冷冷的师兄叫张军啊，原来武岩并非考镇才师学进的这个齐学堂，而是因为门内有个副门主的亲戚做靠山，才能毫不费力的进去。
走在山路上，这两位师兄心里都想起了门内令人感到沮丧的一些事情，再也没有心情开口说话，只是默默地领着他们往前走。而韩立等人更是不敢交头接耳，也许他们心里都已隐约地意识到齐玄门和在家中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在经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时，林子里缓缓地走出了一位老人。这位老人六十余岁，长得高高瘦瘦，面皮焦黄，却留有一头长到披肩的白发。这老者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弓着身子咳嗽。看他咳嗽的辛苦样子，似乎他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，令人十分的担心。张军二人一见此人，却没有一点担心的样子，反而急忙走上前去，恭恭敬敬地对这名老者深施一礼。
啊，莫大夫，您老人家好，有什么事要吩咐弟子做吗？
张军一反以往冷冷的神情，脸上充满了敬意。对他来说，这名老者比堂主甚至副门主更值得尊敬。
这是刚上山的新来弟子吗？
哦，是的，这些人中有六名正式弟子，两名记名弟子。
我现在人手不够，还缺一名炼药童子和一名采药弟子，这两人跟我走吧。
遵命，这二人是记名弟子，能被莫大夫您老看中，是他们二人的福气。啊，还不过来给莫老见礼，要是能学到他老人家一两手医术，是你们二人一生的造化。
两位师兄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，瘦长脸的吴明瑞甚至大拍起这位老者的马屁。韩立和张铁见两位师兄没有意见，自然也没有反对的权利，跟着这位老者走进了林子。这位老者带着二人慢腾腾地沿着树林中的小路往前走，东一转西一转，忽然眼前一亮，一个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翠绿色小山谷出现在了几人眼前。在山谷的左侧是一大片散发着浓郁药香味的田院，院内种着许多韩立叫不上名字的药草，右侧是十几间大大小小连成一片的房屋。往四周看了看，除了进来的入口，看起来再也没有其他通到外边的出口了。老者站在几间紧连着的房子前，指了指其中较小的一间屋子说道，
这是神手谷，除了谷内弟子，外人除了生病受伤，一般不会来此地。你二人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先去休息一下，晚上再来大堂见我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你们以后可以叫我莫老，叫我莫大夫也行。
说完话，莫大夫便不再理会二人，一步一步地咳嗽着走进了另一间比较气派的大屋子内。韩立是早已疲惫不堪，也不管另一名叫张铁的童子，自己一头栽进房内一张木床上，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不管怎样，我已经可以算是半个齐玄门弟子了。